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。你说也是奇了怪了，这不过年不知道，放个假还真是放出不少奇葩事儿来。不仅有一年两厢游的选手不会开车，还在大马路上乱窜，还有不少家长平时也不探险露营的，非得带子女去体验生活，结果就出事儿了。这不，正月初五，在云南香格里拉虎跳峡附近，一个男童失足摔下山崖，要按平时家长早就蹦高高出来找景区要赔偿了，但这个你赖不着人家。本身这就是未开放的区域，而且一条羊肠小道，旁边是悬崖峭壁，非探险徒步的行家不可来。你自己带一个这么小的崽儿，还赶上山上风大，人又不牵着，这不出事儿都算阎王好心眼。哎，还真有那个聪明的去弄了根绳，把自己跟娃拴一块儿，觉得安全好。这回要是大人一失足，小的也得给拽下去。这么危险的地儿就不能不去吗？所以说，很多子女能安全长大，基本是靠八字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中国旅游不危险的地儿确实也少，人流量大，路又窄，而且很多事儿出的，你都不知道该上走进科学还是今日说法，是神奇极了。这不，又是爬山，一家四口从重庆到河南钟灵山祈福，结果丈夫说妻子突然失联了。而这哥们儿对整件事的描述就更诡异了，说半夜突然起意，穿着高跟鞋和睡裤去爬山，然后不见了，并且消失前神情紧张。搜救队跟着找了10天，结果在悬崖边啊找到了遗体。好家伙，网友这一看，这题我们会啊，这几年啊这种悬崖坠亡的案子数不胜数，你就先查枕边人，看看有没有欠债、瞎投资和买保险，基本是一查一个不吱声。也有那个谨慎的说，现在新闻的艺术渲染成分太高，不能因为一个结果就着急下定论，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人家夫妻未必感情不好，可能是吃了药或者有脏东西上身了呢。行行行，那下一个新闻总归是这两口子的问题了吧。潮州夫妻俩吵架，这爹一生气顺手就把崽儿从桥上投掷下去了，这妈一看疯了呀，自己也跟着扑通一声下去。这男的一看完了，肾上腺素也不分泌了，血液也不上涌了，扑通一声也下去了。这一家三口算是在河神那儿团聚了，可桥上还留一个呢，是哇哇大哭啊。你说这家长能不能干点人事儿？而最近这神人还真不少，一个个都是超雄体质上头，也不知道是社会太压抑还是心里有邪火，一个个都以为自己是泰森，恨不得单挑地球。这不，2月19号晚上，平顶山一个小路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车相撞事件，俩小孩跟一个老太太碰上了，结果老太太打电话找儿子来撑腰。这小子可好，来了不管3721，先胖揍了3个路边的无辜群众，随后追着人家俩没成年的小孩是一顿暴锤，整个操作在3分钟内一气呵成，好家伙，直接轻伤2级，够判刑的了。关键哥们儿一开始不是锤错人了吗？一句道歉没有，这都不是冲动，而是狂啊，平时一看就是横惯了，以至于随时都可以发疯。你说这不是中国憋着要跟日本干一仗吗？把这类枭雄都敛一块儿，一起发配前线得了，省得平时天天上演精武陈真那一出。你还别说啊，中国最近又开始了对日本的管制，把包括30在内的20多家日本实体列进了出口管制名单，但就跟之前的稀土管制一样，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手段。就跟去年10月中国的稀土禁令说要卡阿美利卡的脖子，结果资本市场没反应，可川建国发消息说要给中国涨关税，结果资本市场是暴跌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全球资本市场其实不太在乎中国的政策，影响力存在着本质的不足。中国这政策出完，日本别说害怕了，经济指数还暴涨了10%，可以说是妥妥的闷声发大财了。就这个你指着嘴炮让高市早苗低头，这不是扯淡吗？还有不少网友说什么中国崛起的路上日本是个合适的对手， 朋友，先解决一下巴拿马运河的事儿吧。李嘉诚的码头已经让人家给强制接管了。香港特区商务部发出了严正抗议，最后是啥用没有。你不是合理合法诉求吗？你不是航母打击战斗群吗？去啊，拉出去溜溜。人家川建阁的船可是都快开到家门口了。对外口嗨，对内严管，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下，很多人都在质疑自己的人生选择。尤其是这回春节回家跟大家一对线，就更感叹民生多艰了。网上这两天一个文章很火，叫《春节返乡观察》，里头就提到，现在从市里到乡镇的经济都一蹶不振，别说暴富了，全是欠债、破产、收不回来钱的故事。一个家里坐着吃饭的，能把个体户、银行收债和政府项目欠债这铁三角给占全了。最让人羡慕的是，退休的这帮公务员和老师，不仅因为当年上班的时候工作不累，现在还拿着高昂的退休金，算是真正的吃到了时代红利，成人生赢家了。基层干部呢，现在被党内建设和招商引资啊、环保安全等等事项弄得不胜其烦，财政就更别提了，连人都跑了，能查税的几个公司都已经被薅秃了。领导们思索着如何创收，直接开始建禅寺，企图用香火钱来增加收入，结果因为菩萨没保佑，所以白白花了几个亿，一个香客都没来。传统意义上的正常人，也就是结婚生子天伦之乐的，已经少之又少。人口急剧锐减之下，也就是两口子都在体制内的才敢结婚生子，有一个是孝顺，两个那就是能上族谱的大孝子。很多之前去北上广深发展的年轻人，开始羡慕县城里同学有稳定工作的，而县城里的却在焦虑自己的下一代是不是会进大城市拼搏，自己有没有能力托举得起来。乡镇的学校倒闭的越来越多，说不焦虑的人还害怕下一代被甩下高速发展列车，所以努力把他们送到看上去更好的地方。于是啊，广州、深圳、杭州多地已经发布了学位预警，也就是小学入学人口达到高峰，学校没这么多位置。这一波学位潮看似是教育向好，其实呢，也不过是2016年全面开放二胎后生育率小高峰的余波。不出五年，新生儿不足的效果就会发威，到时候各地必将哀嚎一片。抢人是现在各城市的主线任务。上海已经发布了最新的户籍条，称符合条件的非上海居民也可以在外环内购买住房。看上去呢是为群众着想，实则是为了撑住摇摇欲坠的房价。毕竟现在内部会议已经不提啊房住不炒这事，因为太晦气。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不炒了，大家压根儿就不买，你还说这倒霉事干什么呀。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不说晚景凄凉吧，只能说持续下降。毕竟土地财政时期城市扩张和 GDP 增长就像用了药，看上去坚挺，但药劲儿过了是会造成终身损伤的。而内需拉不起来，究竟用什么能代替土地财政收入，这是悬在各地脑袋上的剑。而各地解决方法也是挺清奇的，活人住的是地，没了不也得埋在地里吗？怎么不能收钱呢？于是2026年3月底最新的殡葬管理条例马上就要实施了，从埋哪儿、什么形式埋、什么仪式，可以说是林林总总一应俱全。土葬这种形式占的地儿太大，给禁止了，现行的墓地挣得太少，不行也给盒，跟现在摩天楼似的落起来得了。要知道国内的墓地租金那可是比房子还贵，一平米不到的地儿卖你十万八万的，就说是阴宅福地、荫庇子孙，你看看买不买吧。而且只有20年的租约，每年都得交费，到期不续可就给你丢了，挣钱吗？不寒碜。估计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中国人也不用买什么墓地了，直接抱回家，单价可能还更低一点。毕竟现在年轻人为了省钱也不管什么迷不迷信、吉不吉利的， 出去玩，为了省钱，直接住在医院里，一晚上100块。对比外面动辄2000坑人的住宿，宁可一边住一边念佛经，主打一个平衡圆满。普通人的生活捉襟见肘，而商业巨头们依旧过着滋润的日子。这不，京东的刘强东宣布个人掏腰包50亿去造游艇，要把游艇的价格打下来。你看看，不管有多少人穷，永远有富人在过着不一样的人生。不过中国的造船业一直不算太发达，而船这玩意儿跟车不一样，你靠超和所谓的碳纤维船体，那多半是会沉的。全国公共码头不仅稀缺，而且连能用的螺丝都得从意大利进口。不过东子也说了呀，他不是来当游艇老板的，而是来做游艇行业基础设施运营商和产业链全布局的，最终目的是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像开车一样玩得起游艇。朋友们，你们信吗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还听到春节期间中国发生的什么奇闻异事了吗？房地产不断松绑，殡葬行业价格上涨，中国这土地为什么就这么金贵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、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